当我们被人误会的时候，当我们受谣言在那里破坏我们的时候，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，我们怎样反应？当我们在那里反应的时候，究竟是基督呢，还是我们自己？在这里就把这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就显明出来了。所以这四章的圣经实在是非常宝贵的圣经，因为给我们看见这个人实在活着就是基督，他的反应完全是基督自己，而这个反应是何等的好大。那么今天晚上我想在这里我们就提两点。第一点，这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这一个属灵的人，乃是一个有权柄的人。这个人并不是一个软弱的人，人认为他是软弱，但是我们看见这个人有属灵的权柄，所以他说，我就是为着神所给我的权柄稍微夸一点口，也不觉得，也不算为稀奇，也不算为新奇。为着他自己他不要说什么，但是为着神给他的权柄，他可以在这里夸口。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几年前曾对我说过这句话，他说今天在教会中最缺乏的就是生命的权柄，最能叫教会被建立的就是生命与权柄。实在说起来，生命和权柄是分不开的，分不开的。所以我想我们就记着这几章的圣经，我们一读来看，一个属灵的人乃是有权柄的人。权柄和能力不同，权柄是做事的根据，能力是做事的力量。你有了一个根据，好像有了一个立场，然后呢你有力量把这件事情做出去，这个叫做能力。所以一个属灵的人，他不但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并且他从神那里也得着权柄。当然能力和权柄不可以分开，如果权柄和能力一分开呀，事情就很麻烦了，很麻烦了。比方说做父母的人有权柄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是父母。但是呢做父母的人啊，如果没有能力的话，假定说做儿女的人啊，他们的能力是超过父母了，那这个就有点困难了，有点困难了。所以我们看见说权柄和能力是应当合作的，是不应当分开的。那么什么叫做权柄呢？请记得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，一切的权柄都是出于神的，除了神之外就没有权柄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说，权柄就是属灵的权柄，就是神的自己。为什么神有权柄呢？因为他创造万有，他创造万有就给他这个根据来在万有的上面执行他的权柄，也就是他的权利。为什么知神有权柄呢？因为他是救赎的主，他既然救赎了我们，当然他在我们身上就有他的权柄在那里。所以严格的说来，弟兄姊妹，属灵的权柄就是神自己，除了神以外没有其他的权柄，没有其他的权柄。 神把权柄赐给人，并不是说神把一个东西叫做权柄给了人，神把权柄赐给人乃是根据他把他自己给了人，所以神在人的里面就是权柄。我盼望弟兄姊妹在这一点上要看得非常的准确，人永远不是权柄，人可以从神那里接受权柄或者代表神的权柄，但是无论他怎样的接受，无论他怎样的代表，他这个人永远不是权柄。什么时候他离开了神，什么时候他不凭着这个生命行事，他根本就没有权柄。所以我们要看见说权柄是神自己，这边神在人的里面就变成属灵的权柄。因此圣经说我们要彼此顺服，这里所说的彼此顺服是做什么说的呢？就是说在一个身体的里面，所有的肢体都要彼此顺服，有的时候大的肢体也要顺服小的肢体，那虽然小的肢体要多顺服一点大的肢体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每一个肢体里面都有主的生命，当主的生命在这里显现的时候，那个就是权柄，那个就是权柄。所以当主的生命在一个小肢体的身上显出来的时候，大的肢体也不顺服，不是顺服那个小肢体，是顺服那个小肢体里面的主。那么反过来说，当然小的肢体也要顺服大的肢体，这是第一次顺服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权柄也是根据基督的生命，基督的生命在人的里面越丰富，这个人在神面前的权柄越大，基督的生命在人的里面越微小，这个人在神的面前那个权柄也是非常的微小。要代表神的权柄，唯一的道路乃是顺服，进到权柄的道路乃是顺服。你知道在世界的上面，人如果要权柄的话，你就要争夺一个地位，如果今天你能抢到一个地位的话，那个地位就给你权柄。不管你这个人品如何，只要你能占那个地位，你就有了权柄了。那么你有了权柄，你就可以发号施令了，高高在上了，你就能得着人的服侍。但是主耶稣说在人中间，就在门徒中间却不是这样，就是在你们中间大的要服侍小的，你如果要做大的，你就得做众人的奴仆。因为人之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他要舍弃他的生命做多人的赎价。你知道在主的门徒的中间，他们也常常对权柄的问题就带着世界的观念，所以你记得这十二个门徒啊，实在说来这十二个门徒在世界上也不是什么大人物，有的是渔夫啦，有的是税吏啦，这个也不是什么大人物，但是他们这十二个人啊，在三年之中啊，跟从主耶稣啊，他们不但在暗中啊，他们在明处啊，在主的面前一直在那里争啊那个地位，一直在那里要抢权柄， 你看小小的12个人呢，他们呢都在那里，老是在那里争，甚至于到那一天晚上啊，在月季的最后一天呢，晚上就耶稣啊与他的门徒在吃月季的筵席啊，就要被卖了，他们还在那里争什么人是大，谁也不肯谦卑下来替谁洗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观念里头的权柄那是地位的问题，所以西庇太两个儿子啊到了最末后了，他们可以说这一个法宝啊把他留到最后，因为给别人没有机会，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啊，他们把母亲请出来啊，到主面前说，主啊，让我两个儿子啊，你得过的时候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，那都给他们两兄弟包办去了。因为他们以为说有了这个地位就有权柄，但是主耶稣说，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？你们必须要喝我所喝的杯，你们必须要受我所受的洗，但是坐在我的左右边不是我所能吃的，乃是我的天父所吃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？给我们看见说，权柄，属灵的权柄不是地位的问题，属灵的权柄是生命的问题。凡是肯喝这个杯的，凡是肯受这个洗的，凡是肯舍己，凡是肯背十字架的，这个人身上有神的权柄。这样的人，他能服侍人，因着他能服侍人的缘故，他在人的身上也有了权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属灵的权柄的道路，那是顺服，顺服。我们的主耶稣虽然他是与神同等，并不是强夺的，但是他倒空他自己，他取了个奴仆的形状，成为人的样式。他既然成了人的样式，就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因此他这样的谦卑，这样的倒空，这样的顺服，结果呢，父神就把他升为至高，给他一个超万名之上的名，因着他的名，万膝都要跪拜，万口都要称耶稣为主。弟兄姊妹，属灵的权柄是从顺服里头来得着的。我们如果不服在主的权柄底下，我们就不配有权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说，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应当是一个有权柄的人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权柄是为着造就人的，你没有权柄的话，你不能造就人，你不能造就人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在这里有一个人，他是有属灵的权柄。不过要请记得，一个真正有属灵权柄的人，他很怕用他的权柄。你知道吗？一个没有权柄的人，就喜欢用权柄；一个真正有权柄的人，就不愿意用他的权柄。保罗在这里是一个有权柄的人，但是他说，我实在不愿意用他，不愿意用他，我宁可用基督的谦卑和温柔来劝你们。啊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权柄啊和专权啊完全不同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翻译。Authority and authoritative 是完全两件事。专制什么？权柄和专制啊，是完全两件事。一个真正有权柄的人不敢专制，不敢专制，反而你在他的身上要看见基督的温柔和和平。只有一个没有什么权柄的人，就 就喜欢庄子，因为这样就庄子很有权柄。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虽然他是一个有权柄的人，但是他很怕用权柄。他对权柄这个东西实在可以说怨不得已的时候，他采用他的权柄来严厉的来对付一切的事情，不过他宁可用爱来劝勉他们，用温柔来挽回他们。不单是这样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一个用权柄的人要用在他的限度的里面。保罗说，我对你们不是越过神所量给我的界限，因为当初神差我们到你们中间来传福音给你们听，你们今天在基督里乃是我们传福音的结果，所以你们是在神量给我们那个限度的里面，在那个限度的里面我们有权利，并不是够不上你们的，但是就在那个限度的里面，他也很不愿意用那个权柄，就是用的话也用在限度的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有一个难处，今天人在哪里用权柄的时候实在是没有限度的，神没有量给他的，他也要执行权柄，那这个权柄实在是虚假的。今天我们只能在神所量给我们范围里面，我们可以执行权柄，但是就是如此，也是很不愿意用这个权柄。再加上一点，就是用权柄的话，也是在爱里头用权柄。我们看见保罗在那里，他虽然他说，如果你们要逼我到一个地步，我必须要用我的权柄的话，表面上好像很严厉，但是你们知道我在那里是盼望挽回你们，不是要毁坏你们，我的目的是要把你们挽回过来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圣灵的权柄必须在爱中应用，如果有爱的话，那个权柄就显出他的能力来。所以你仔细在哪里读那几章圣经的时候，你在这里看见保罗，他实在是一个有权柄的人，他也知道怎样用他的权柄，他也知道什么时候不用他的权柄。当他用权柄的时候，是在爱中，在哪里用这个权柄。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见一个属灵的人，他身上是有权柄，但是这个权柄乃是在基督的温柔和和平里头把它彰显出来的。第二点，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一个属灵的人乃是一个神的望人 God's fool， 一个属灵的人乃是一个神的愚拙的人。你知道弟兄姊妹，我们本来都是愚拙的人，是不是呢？诗篇第十四篇第一节说，迷幻人心里说没有神，一个人如果说没有神的话，这个人是个父母，这是一个迷幻的人，那没有问题。我记得有这样一个故事啊，曾经有一个人是个无神派，那么当他去旅行的时候游山玩水的时候他在山脚看见有一块石头， 那么你知道很多人都喜欢留一个纪念呢，留一个字。色一他看见一块石头摆在那里啊，他说这个很好的机会可以留个字啊，他就写了几个字，他说 There is no God， 根本没有神。那么他就上山去了，到了山上啊，山顶上啊，他四面一看那个风景啊，忽然他一头有感悟，他说这样美丽的风景啊，从哪里来的呢？一定有个创造的神啊。所以到了山上啊，他信到神了。那么他从山上跑下来一看呢，他看见那写的说没有神啊，他心里觉得不对了，所以他加上几个字，他说迷幻人说没有神。我记得1936年呢，我在河南开封的时候，在那一次我在那里传福音，有一天呢，也有一个年轻的人在那里谈话。这个年轻的人啊，很有学问，并且很有毅力的一个人，但是无声派。我们两人谈了好久啊，也谈不通。到了最后啊，我也没有话说了，我就一句圣经给他听了，我说迷幻的人心里说没有神，我就把这句话留给他，我就走了。走了之后他就想了，他说我这个人也不是你那边人呢、啊、我这个人很聪明啊，怎么我没有说没有神呢？那这样一想啊，他信了主了。那我就在那一次替他受了信，受了敬。所以你要看见说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实在是个迷幻的人，那是没有问题的，实在是个迷幻的人，是不是？但是感谢主啊，主把我们这个迷昧替我们除去了。那么在路加福音12章里头，你记得有这样一个故事吗？就说有一个财主，哎呀，他这个收入是太丰富了，所以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这个收入那么多，那怎么办呢？把我这个仓库拆掉了，盖个更大的，那么把我所有的生存都放在里头。然后他对他的灵魂说，他说灵魂啊，从今以后啊，你可以安枕无忧了，你一生啊，这个吃穿是没有问题了。你记得主耶稣怎么说？老夫，你这个愚钝的人啊，今天晚上要你的灵魂，那么你所继续的都归给谁呢？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一个世界上的人呢、啊，实在是如此，世界上的人都依靠他的钱财，因为说他的钱财靠得住。但是主这么说，主说你是个愚笨的人，那实在是个愚笨的人，是不是？感谢主，主今天把我们心中的愚昧啊和顽固啊替我们除掉了，他给了我们一个肉的心，一个心的心。所以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啊，都是智慧之子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这帮信主的人都是智慧之子吗？你会说第五章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行事为人啊，不要愚昧，我们行事为人应当智慧，因为我们是智慧之子吗？我们不要糊里糊涂啊！做人呢，我们要被圣灵充满，我们要爱惜光阴，要社会光阴，因为我们这帮人都是智慧之子吧。借助神的救赎来说，我们实在是智慧之子，但是很多的时候啊，我们这些智慧之子啊，实在也有一点愚昧，是不是？也有一点愚昧。那么圣经里头也明明这样的劝告我们，比方说马太福音25章呢，我们看见有十个童女吗？那十个童女啊，五个童女是聪明的，五个童女是愚昧的，是不是？那五个愚昧的童女啊，她有了灯啊，但是她们有一杯额外的油，所以等到主来的时候啊，她没有油了，结果就不能来赴主婚姻的筵席。哎呀，这五个童女是愚昧的童女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想想看，有的时候啊，我们也有一点愚昧了。今天我们信主的人里面都点着了，我们里面都有油，但是我们有没有额外的油呢？恐怕在我们的器皿里头都装了别的东西了。我们认为别的东西比油还要紧，但是您见主的时候，你要看见别的东西啊，都不能代替油。如果我们不被圣灵充满的话，弟兄姊妹，当主来的时候恐怕 我们不能去赴婚姻的宴席，这个就变成你那里了，是不是？你看马太福音第七章里头就说，你听了我的话，如果不照着去做的话，那你像一个愚昧的人，你把那个房子啊盖在沙土的上面，雨淋水冲风吹，这个房子就倒塌了，是不是呢？这是愚昧。所以许多人说我们也愚昧啊，虽然我们是智慧之子，按照身份来讲啊，我们是智慧之子，但是我们行事为人有的时候有一点愚昧，我们听了主的话，我们不照着去做，这是愚昧，实在是愚昧。你记得主耶稣复活之后啊，在路加第二十四章里头啊，主耶稣啊，与马吾斯两个门徒在那里走的时候啊，他们心里忧愁，不知道这位主啊已经死了，那么怎么完了，什么都完了，那么主耶稣怎么样？主耶稣说，你们的心为什么那么愚昧呢？为什么那么愚昧？你们怎么不知道说基督应当先受苦，后来得荣耀呢？然后就开导他们的心，把圣经光他的话向他们说明，他们里面就火热了。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愚昧，是不是？加拉太第三章里头，保罗说：“你们这些愚昧的道夫，基督已经活活的钉在十字架上，在你们的面前，你们怎么凭着圣灵入门，要靠着肉体成全？那你真是一个愚昧的人。”弟兄姊妹，很多的时候，虽然按照主的救赎、神的恩典来说，我们应当是智慧之子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有一点愚昧，巴不得这些的愚昧啊，主这种管教啊，把这个愚昧替我们打出去。你叫我们不至于做一个愚昧的人，但是这个是一方面，还有一面，一个信主的人，一个真正属灵的人，一个真正在基督里的人，从世界的眼睛来看，是一个神的女王人。不但从世界的眼光来看是一个愚妄的人，就是从那一些受肉体的基督徒的眼光来看，他们也是一般愚妄的人，是不是？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一个属灵的人还有一种的光景，那种的光景就是愚妄，就是愚妄。如果我们不愚妄的话，还不够属灵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最后这几章里头，他一再在那里说，比如说哥林多前书第四章，他就说哥林多前书第四章，他说我们这一班的使徒啊，为着基督的缘故啊，变成愚拙的人，你们变成聪明人，我们是愚拙的人。我们这班使徒啊，好像一个戏精一样啊，被众人在那里啊观看，并且呢，像世界上的杂志、万物的那个杂志一样，愚昧。找人看，你们这帮人太愚妄了，太愚拙了，太愚昧了，是不是？保罗他也说，他说我这个愚昧啊，是给你们逼出来的。你们把我逼得这个样子的，那我只好说谎话了，我只好说谎话了。所以你要看见说，一个真正属灵的人，当他把他一面的情形表现出来的时候，在人的眼中，尤其在说肉体的信徒的眼中，他是一个富，他是个迷惘的人。我记得从前有这样一个故事，有一次在哲学里面呢，老师在那里讲了拉萨路和才子的比喻，所以等他讲完了，他就问了这些小孩子坐在那里听了，他说你们喜欢做才子呢，还是喜欢做拉萨路？那这个问题问出来啊，这些小孩子虽然小啊，但是他们小脑筋啊转一转，就是这个问题很难回答，很难回答。如果说回答我要做财主的话，那么今生是享福了，来世啊就受苦了。如果说要做拉萨路的话，那么今生要受苦了，来世虽然有安息，所以大家不敢回。是一个在云看 造成肉体的心出点中看，他是一个神的女王人 God 父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愿意不愿意做一个女王的人？多少的时候我们自作聪明，多少的时候我们要受人欢迎，多少的时候我们在那里不愿意做一个女王的人？但是一个真正在基督里的人，他是一个女王的人。他这个女王是在哪里显出来的？在哥林多后书给我们看见，他在三件事情上显出他是一个女王的人。第一件，在第十一章里头，保罗说：“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女王。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，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啊，原是神那样的愤恨。一个女王的人，在他的身上有神的愤恨，这个神的愤恨。”就叫他有一点女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保罗他在那里把福音传给这班哥林多的人，这班哥林多的人接受了福音，他们得救了。但是在保罗的心里，不是说光是一般的人得救就完了，因为神的心意不是光是把一般人救到天上去，那么在黄金的街道上溜得溜得，那么弹弹这个乐琴，唱唱歌，那这样就算了。这个不是神的心意。神的心意是什么呢？神的心意就把这一般的蒙召得救的人，把他们许配给一个人，就是基督。神的心意要把这帮人当作贞洁的童女一样，把他们许配给一个丈夫啊，就是基督。这个是神的心意。所以在保罗的心里头，他对这帮哥林多的信徒，他就抱着这样一个心意。当他看见这班哥林多的信徒信了主之后，现在受了迷惑了，他们偏离了在基督里面的那个单纯的心了，他们的心不是像做基督那样的单纯，那样的贞洁，他们在基督之外另外有所寻求了。当保罗他看见这种光景的时候，他里面有一种的愤恨啊，有一种的嫉妒啊，像火一样在他里头烧起来了。当这样的愤恨在里头的时候，他不能不与哥伦多人在那里争啊。他明明知道他这样的与他们争论呢、啊，失去他们的欢心啊。他如果要得出哥林多人的欢心啊，他只要说妥协一点就行了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你们还是很好，还是很好。这样的话，当然他就得能得出哥林多人的心了。他明明知道，如果他真是发这个愤恨的话，他要失去哥林多人的心，但是他宁可做一个女王的人，不做一个聪明的人。弟兄姊妹，神的愤恨是什么东西？神今天是不是为着你为着我而发生大的愤恨呢？严格的说来，我们没有那么重要，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那么重要，神为着我们嫉妒起来了。不是，今天神发愤恨，那是为着基督的缘故。
为着基督的缘故，神里面有基督，神的基督是为着他的儿子基督，他不愿意在他儿子之外另外有什么东西。神把我们这些的人都赐给他的儿子了，他不愿意看见他的儿子失去我们。因此你就看见说，神有嫉妒，神有愤恨在哪里。主耶稣里头常常告诉我们说，我为着西安呢，我心里火烧，心里火热。神常常与他的百姓，甚至于与列国争一件事，为着西安来争 The controversy of Zion，为着西安呢来争。为什么这个西安的争执在什么地方？因为在西安是基督为王，基督为王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，神已经定义要他在凡事上居首位。因此你要看见说，在神的里面有一个愤恨，有一个嫉妒。如果有什么要剥夺他儿子的权利的，要除去他儿子所应当得着的，神不肯放过。神心焦急如同火烧一样，而这个火在保罗的里面点着了，点着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主耶稣当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看见人在圣殿的外面买卖牛羊各自兑换银钱，我们的主他就把牛羊赶出去，把兑换银钱的桌子推翻。他说，你们把我父的殿变成买卖的场所。圣经说，这就是经上所记，我为着你的殿心里火烧，心里焦急如同火烧。另外一个翻译就说，我为着你的殿，我里面好像被他吞吃了，被他吞吃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有没有这一种的愤恨？今天我们看见许多的光景，今天我们看见主的权力被剥夺，今天我们看见许多的人偏离了单纯的心。我不知道在我们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愤恨在哪里，是不是我们看见这种的光景，我们好像没有看见一样，是不是我们无动于衷，是不是我们也妥协了，我们也接受这些的东西，好像这些是理所当然的。是不是我们看见这些的光景，我们漠不关心，漠不关心？如果我们这样的话，也许在人的眼中，也许在那些说肉体的圣徒眼中，我们很聪明，明哲保身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几个人你愿意为着谁，为着主做一个女王的人，宁可失去人的欢心，要维持神的权利。凡是这样的人都是神的女王人，为着神而女王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，一个女王的人乃是与基督的苦难有份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世界上哪一个人喜欢受苦的？如果有一个人说他喜欢受苦，这个话不正确。等到真正苦难临到的时候，他就要逃避了。按照我们这个软弱的肉体来说，有哪一个人喜欢受苦？今天我们如果为着犯罪而受苦的话， 我们没有话说，因为这个是我们应当受。今天如果我们为着义而受苦的话，我们为着基督的名而受苦的话，我们为着做基督徒而受苦的话，这个我们已经感觉很冤枉了，很冤枉了。为什么今天我为义受苦呢？我为着义应当给人称赞才对啊，我为着做基督徒应当给人啊高抬才对啊。我今天为着义为着基督的名，我在哪里受苦？我里面感觉冤枉，虽然我也受苦，我感觉冤枉，是不是呢？但是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有一个受苦，是称为与基督的苦难有份。 Fellowship of his suffering， 我们与基督的苦难有份。这个还不是为着基督受苦，这个是与基督的苦难有份，与基督的苦难来交通。那这个苦难是什么苦难呢？这个苦难比任何的苦难还要深。当我们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忍受各种的苦难，但是你分析他所说的苦难有两种。一种的苦难是说罪的苦难，一种的苦难是非说罪的苦难。说罪的苦难就他流出他的宝血来受我们的罪，这个苦难你与我没有一个人可以有份。他一个人好像以赛亚所说的，他独自在那里断这个酒闸，没有另外一个人可以与他一同经过这个苦难，没有一个人懂得这个苦难，因为他这个苦难是一个赎罪的苦难。我的神啊，我的神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我们只能接受这个苦难的结果，我们不能在这个苦难上有份。但是感谢神，基督的苦难还有另外一面是非所罪的。非所罪的苦难是我们要与他一同有份，但是在非所罪的苦难里面，那个最深的苦难乃是为着成全基督的身体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生产之苦，叫身体能生。今天保罗在哥罗西第一章里头说，今天我为着基督的身体，在我身上补上基督患难的缺欠。换一句话说，今天有一种的苦难乃是与基督的苦难有份。基督怎样为着坛身教会而受苦，今天有一般的人，他为着要成全这个身体的缘故，他愿意人怨人恼，他愿意经过各种各样的苦难。保罗在那里描写那些苦难的时候，我们没有时间一一看，他告诉我们说他怎样三次受鞭打，他怎样被棍打，他怎样三日三夜在海中，他这个漂一日一夜在海中，他怎样三次船破，他怎样受外邦人的患难，受假弟兄的患难。他说你随地倒我不着急，他终教会挂在他的身上，哦，他的苦难实在不能形容。他是为着要不满基督身体的缺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样的人是一个女王的人，何必如此？你不必受这个苦难，不必受这个苦难，好像父母一样，何必受这个苦难？何苦何苦？但是为着基督徒的信仰，保罗他愿意受各种的苦难。这一个就是叫他成了一个神的女王人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女王不女王？ 下我们很聪明，我们只要顾到自己就可以了。如果只要我自己能树林就行了。基督的身体受不受亏？基督的身体能不能被建立起来？这个与我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我不愿意为这要补满这个基督的患难，在身体上被缺陷，我不愿意受一点的苦。弟兄姊妹，这样的人太聪明，太聪明。但是保罗说，我为着神，我愿意做个女王的人。第三，保罗在他的身上就能看见神的爱、慈爱又守了他，因着神的爱在他的里面约束他的缘故，他会跟更多人的说，我实在爱你们，我愿意为着你们费财费力，我不是盼望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，我愿意为着你们牺牲一切，但是我越爱你们，我越不被你们爱，我还是爱你们。弟兄姊妹，这实在是愚笨，实在是愚笨。如果今天你爱一个人，你的爱给人能接受的话，那你爱他还有价值。如果你越爱他越不被他爱，那你这个人太笨了，为什么爱他呢？但是保罗说，无论你们怎样的不爱我，我还是爱你们，我没有一件事亏待你们。但是你们就是这样误会我，你们就是这样误会我，我还是爱你们。你想保罗这个人愚笨不愚笨？但是弟兄姊妹，神爱我们就是这样，这个就是神的女美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的女美比人的聪明还要聪明，这个就是神的女美。神真是愚笨的，他这样的爱我们，我们还是顶撞他，我们还是不要他，我们还是误会他，但是神还是爱，还是爱，还是爱。感谢神，因着神的愚昧，叫我们这些人蒙了恩典。今天一个真正在基督里面的人，一个属灵的人，他是为着神的缘故，他甘愿做一个愚昧的人，他要爱，爱有爱，而这个爱不是根据被爱的人，这个爱是根据神的爱。一个真正活在神的爱里的人，叫人看是个很笨的人。但是感谢神，这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神用神恩待我们，叫我们真正能看见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他里面那个光景是怎么样的光景，在他受压的时候，这些的光景就显露出来了。愿神怜悯我们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今天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借着各种的压力保罗这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向我们显明，叫我们能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。我们的主啊，我们实在仰望你，仰望你怜悯我们，叫我们也真正能成为你心目中的人，就是你所要的人，叫你心满意。